他俩你说你的，他说他的，一句都没对上。从那以后，他大差不多两个月就来一趟，说是借，就没有一回还过。一开始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，皇上还有几门穷亲戚呢，可是他身上跟他儿子有一样的毛病，就是揣着糊涂装明白。我这趟能赚3000，我这趟能赚5000，我挪用几天就还，一回两回三回五回，谁也吃不消。他倒也不好吃懒做，可是你一个力大无穷的男人，你连3毛9加上5毛4都算不过来，就凭这一条我也明白你赚不到钱。这就跟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摆着，可是他儿子就是看不到这一点，一犯再犯。我向来是不跟他吵的，你想一想，他在外头有个比子豪还大的儿子，这种事儿我都没拿他怎么着，您说他大来拿几个钱，我能怎么着？我也就是学其他妇女那一套，吵啊骂呀，摔碗啊砸盆啊。说实话，有时候吵到一半我就吵不下去了，那不是我的作风，吵不下去也要坚持，有时候只有泼妇那一套才有点效果。那日子过得真让人厌倦，我当时没这么感觉，可是现在想起来才突然明白过来，我当时其实挺厌倦的。他身上就是有一种特别颓废的东西，一种不跟你同心协力的感觉，不光是跟我，他跟他大，他们父子俩亲情冷漠，没有话讲，您是他们唯一的话题，不过也仅限于您哪条腿不中了，哪只手不灵活了，哪天哭了。如果拿他的标准来衡量，我不是一个贤淑的妻子，我们一起从皮鞋厂做起，我是冲帮工，他是仓库搬运工，我们学做鞋，学做人。你要告别过去，我也一样。你一天不干活没有饭吃，我也一样。一场大火烧掉你的饭碗，也烧掉我的。从温峤岭到开平，一直同呼吸共命运。一开始连吃顿肉都是奢侈的，后来能够自己买房，你本来光秃秃的，后来你不断的增加，有家有口，有房有车，这可以证明没有祖宗也行，甚至能证明没有祖宗更好。祖宗就是一块乌云，是一个把日子都遮得昏昏暗暗的乌云。我总是不停地反复地对他讲，他要不改会被耗光，寻不见祖宗就像牢笼把他困在里头。我警告他注意眼前的事儿，不要想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。不错，听到的都会反驳我，说祖宗不是不存在的，也不是东西。我没有冒犯的意思，他懂我的意思，我应该扮演恶人。我装得很专制，劝告他，没有效果就刺激一下，有效果就趁胜追击，把他往正道上引。他听着，然后一如既往，最末了摆出东耳边进西耳边出的样子。那年那场大地震，他一下捐了10万。说到地震，捐钱的应该是我，我是四川妹子呀。我家一个亲戚离汶川只有100多公里路呢，可是他看到地图上有个木上村，他就一下子捐了10万。10万，当时他是怎么从我这里搞去的，我也不想说了。 都是一家人，厂子也都是一家的。可是十万捐出去，简直就是断了自己的活路，没有周转资金。像我们这种银行根本不给贷款的小厂，根本维持不下去。我也不想说我是怎么度过这次难关的，我肯定要跟他谈，肯定要追问，肯定要怄气，这个是必须的。我记得我心平气和地问过他，为什么要给这个村捐这么多钱？他说，万一他爷爷也记错了他们村的名字呢？万一就是木上村呢？他那不存在的祖宗一直在左右他，他看着我的眼睛是那样空洞，他对待其他事儿也强不到哪儿去，就是一个男人身上应该有的热情劲儿啊，拼劲儿啊，他都没有，这真让我厌倦。归根到底，他需要的跟我需要的不一样。既然我明白了这一点，我就不能不防着点。不错，我取消了他的签字权，也就是说，他到会计那儿领不到款，贷款也不再让他去收，他成了甩手掌柜。他在地震中表现出来的慷慨，让他风光了一阵子。报纸还专门采访他的一举，甚至把他的故事登出来了，感动了一些人。接着不知道从哪儿莫名其妙地冒出了许多骗子，知道他有这个需求，就不断地发来邮件向他提供线索，都是有偿的。我一看不行了，果断地在外边租了房子，让子豪和我妈搬出去了。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一天不停止找祖宗，你就甭想天天见到儿子。你就这么不成熟，反正对儿子也不会有好的影响。我记得中间他还是不管不顾地去了一趟江西，他爷爷生活了20年的地方，他倒是轻而易举地找到了，可是他找到的地方就剩下个地名，没有房子，没有土地，人倒是还有一些在那里，却没有人记得一个叫张长公的30年前住在这里的外乡人，连一个记得您的活人都没找到。想必他死心不是跟我的威胁有关，是跟这个打击有关。回来之后，他向我做了口头保证，不找了，不可能找得到了。他说，怪了，他这么一发狠，机会就来了。不久，他认识了一个叫单雷的山东人，这个山东人鼓动文亮跟他合伙做医疗器材。单雷唯一的优势是他前老板给的那些客户信息，他想挖墙角发财。这事儿换了我是不干的，这不合规矩。他俩跑到上海注册了一个公司，文亮还留在开平管业务，单雷去上海管公司。这事儿我没管，我想做生意亏也好，赚也好，总比被人骗掉好。那期间，他还是背着我请了私家侦探。这个私家侦探在河南沈岳县找到一个影上村，不幸得很，这个村是癌症村，不仅穷，而且每家每户都有癌症病人，甚至有的家庭全家都患上了癌症，已经绝户了。私家侦探发回来的照片上，那地方衰败得不像样子，拍了一条河沟，河沟里的水黄得跟橙汁儿一样。私家侦探问他要不要去看一下，他直接挂掉了人家的电话。那会儿瞧他真不像个人，你相信吗？35、6岁的人，毛糙糙的头发，恍惚惚的眼神，哪像个真人呢？ 就像是卖衣服的店门口站的那种塑料人，上面套着一件衣服。后来我就没有脾气了。你不会生一块捂不热的塑料人的气。那阵子我就拼命的消费，买衣服，买名包，美容，穿着粉红色的衣服。加上我原来皮肤就白，人们都说我越来越年轻。有一回我在一个美甲店做指甲，帮我做指甲的年轻姑娘是我的同乡，我听出来但是没有吱声。中间我接了一个电话，谈了一个新款，诸如比例、高度和对比度什么的，因为在外头讲完就挂了，也没有寒暄。那姑娘很好奇，就问我，你是哪里人呢？我明白她听我说话就如同天书，我于是逗她说，台湾的。啊，她瞪大眼睛，然后说，可是你跟林志玲口音不一样啊。这样啊，我于是很欢乐地开始用所谓的台湾腔跟她说，是这样子的啦，我在台湾的时候是这样讲话的啦，可是到了大陆，这样讲话人家都会误会的啦。我不要人家误会的啦，我不要人家觉得我不是好女生啦，我的爸比和妈咪都不会希望我不是好女生啦。然后我跟她讲琼瑶和她老公的故事，全是报纸上的。我假装我知道的比她多，她两眼开始放光，不停地打听台湾各种事儿，无外乎是明星的那些事儿，完全可以应付。我明白她也像我一样从乡下来，肯定没有读过什么书，许多方面都不知道，人生的痛苦经历的也有限，可能才交了一个男朋友，甚至可能还没有。然后我忧伤地说，我都想家了呢，我好想好想家了啦。他停了一会儿，然后对我说，台湾是祖国的一部分。不是这样子啦，我们老师不是这样子讲的啦。他茫然地看着我，手上的活明显慢了下来，气氛不太对了。我于是假装被乡愁笼罩，不再说话了。我只好一个劲儿地说，我真的好想好想我的爸比和妈咪呀。后来我问他工作苦不苦，他就不肯说实话了。一开始他还跟我抱怨，坐得腰酸背痛，像坐牢似的。可是现在他什么也不肯跟我说了，他只是说想要过好日子，就得老老实实工作。这话显得很生分，前头我们白聊了。那次指甲做得并不怎么好，钱也没有少收。到末了，我们都开始沉默下来。我离开的时候已经非常失落了。过了几天，我又经过他的店，赶紧加快了步子，生怕再遇到他。好在没多久，那个地方拆迁了，他不知道去了哪儿，是不是还在做美甲。就是那一回，我假装乡愁的时候，突然就真的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忧愁。我突然想到小时候的房子，小时候同伴的脸，我爷爷和奶奶在世的时候，糍粑是最好吃的东西。我们盼望中秋节和元宵节，但是也只有丰收的时候才能吃糍粑，吃到饱。我其实不应该想老家，因为我弟弟和我爸妈都来开平了，但是我假装想家的时候，后来却真的很想家。想的又不是具体的什么地方什么人，我心里有一块地方突然生疼生疼的。就那么一小会儿，我往家走的时候突然理解了文亮，我感觉到他是那样的无依无靠，我真想为他哭一场。 我很想对他说，我懂你了，我以后不挡着你了，你想找就找吧，你想捐就捐吧，只要你不那么难受。可是说来也怪，我心里的疙瘩没了，他反而开始把心思放到生意上来了。他先是下了个决心，跟单雷散伙了，说穿了，他不是人家对手，单雷怎么对他的前老板，也能怎么对他。跟单雷在一块干，他一直处于下风，好多事情做不了主，心里憋屈得很。我原本以为跟单雷散伙，他的心思会放在家里，可是他要去上海，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儿，就是我儿子学校的一个同学跳楼了。我儿子的学校在开平算是最好的了，当初花了50000的择校费才进去的，没想到这里也有黑社会，有个小混混逮到好欺负的就收保护费，有个孩子家里穷，交不出保护费就天天被打被骂。有一天他被逼急了，就从楼上跳下来死掉了。这事儿原来我们都以为是新闻里播播的，现在却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，把我们俩都吓坏了。死掉的孩子一直没讨到说法，据说那个小混混的老子是有来头的，跺一脚开平要响三响的人，他就赶紧要帮儿子转学，可是转到哪儿去呢？他说这已经是开平排名第一的学校了，这个坏事儿后来就变成了好事儿。他说他要到上海去接业务，钱是好东西，有了钱我们才有挑选的权利，儿子才会有全新的环境，我不能让我儿子在这小地方丢掉性命，我不想我儿子输在起跑线上。21世纪什么最值得投资？教育。他说给儿孙再多的钱也不如给他最好的教育，好的教育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。我以前浪费了太多的时间，我不能再错了。他但凡说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，我就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。这个检测方法屡试不爽，这回他的眼睛里有光，我信他了。我真是百感交集，这么简单的道理我都讲了多少回了，他是真的到了30多才懂。他那么一本正经地告诉我的时候，我就相信他真是1分钟前才懂的。实打实地说，我们厂能撑到今天，他还是起了作用的。厂子在我这个女人手上的时候，靠着不懒不贪，本本分分做人，这些年下来也只是勉强维持。我心里清楚，想要把生意做大，到头来还得靠男人。我想这一下好了，我们厂可以做大一些了。结果他不肯，要到上海去做医疗器械。总之，跟单雷散伙之后，他无心留在开平，一门心思到上海搞个办事处，把生意往大城市做。比起10年前，他做事方法、说话样子都一副开平人的模样了。想到大城市发展也是开平人的习惯，你但凡在一个地方待了10年以上，那个地方的好好坏坏就有你的份儿了。现在他又要走，你能说什么呢？就从那会儿起，他对挣钱这事儿来了劲。一个人做什么来劲儿，做什么不来劲儿，老婆肯定是知道的，哪怕我们离得有1000里远，而且他是对的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发现他没有什么决定是不对的，比如他说开平的这些鞋厂全都要倒闭。4、5年前，如果我听了，当然觉得不可思议， 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开平的皮革在全国有名，每天那么多的货车开进来又开出去。可是今年开平的厂倒了90%，这是铁一样的事实。我的厂虽然硬撑住没倒，是因为交给我弟弟了。我弟弟又想了许多办法，有一句说一句，在我手上也是一个倒字儿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完全管不着他了。在上海做生意跟开平不一样，开平我们就是私对私，你为你争取，我为我争取。他到上海走的路子跟我不一样，他跟大公司合作，又把大公司的产品销到大医院去。跟大公司谈小业务是见不到大老板的，他就从业务员开始接触，往往一个大单下来要经过7-8层关卡，每个层次的人的性格呀、兴趣呀、爱好什么的都不一样，这个交道很难打。有一回签合同的时候我在场，我跟在他身后，他打电话找一个男的，后来我知道是叶主任，主管单位采购。本来说好的当天签合同，我们早早的到他公司门口，等到上班的时间给他打电话。